你好俄罗斯节目。
俄罗斯从2月20日开始迎来蟹肉节周，本周是冬春季节的假定分界线，而中国2月5日的元宵节送走了一年一度的春节。尽管中俄传统节日有文化上的差异，但共同之处也不少。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中国文化中心高级研究员、作家协会成员柳德米拉·伊萨耶娃对两者之间的差别向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做了比较。
蟹肉节又称送冬节，今年始于2月20日。通常，大家以游园和酒食方式来庆祝这个东斯拉夫的传统节日。在俄罗斯，蟹肉节首先让人想到的是品尝烙油薄饼和燃烧象征冬季的稻草人，对东正教徒来说，是大斋前的欢乐和盛宴周，而大斋后48天，基督教最为重要的纪念耶稣的复活节结束，第一个满月后周日那天庆祝蟹肉节，是紧随春分之后，也就是说，按照阳历和阴历来确定，不断游离的复活节日期决定了蟹肉节的起始点，因此每年这个节日的日历时间也会发生变化。
古时，不同文化中的首批节日是在仪式和民间信仰基础上诞生的。在最早历史阶段，伴随文明的出现，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宗教和世界观。但对所有早期农耕社会来说，毫无例外，自然现象和四季更替起到了重要作用，决定了农业周期。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天体尤其是太阳和月亮帮助先民们去判定四季更替。
专家柳德米拉·伊萨耶娃指出，初始时蟹肉节是古代多神教节日，与春至相关，罗斯受洗前在春分日庆祝，仅在接受基督教后才将其安排在大斋节前。我们的先民将太阳看成是上帝，因为它赋予生命中的一切，大家以太阳为欢。随着春季渐近，阳光出现的越来越多，因此为纪念早春太阳，有了烘烤状如太阳的圆饼传统。普遍认为，享用如此美食能获得些许阳光和温暖。岁月流逝，烤饼变成了薄饼，圆圆的，焦黄的，热热的。薄饼成为太阳的象征，也就是说，意味着更新与繁育。
某种角度讲，薄饼作为象征，犹如中国中秋节前的月饼。在中俄文化中，月亮和太阳通常相依相伴，有着非常多的象征意义。在中国，从古时的仰韶文化开始，已在景仰太阳和月亮，传统上为他们献上祭品，春天时给太阳，秋天时给月亮。伊萨耶娃强调，中俄农耕者的日历基础是各种天文现象。
他说，如果将俄罗斯人基督教前农历和中国人的做比较，可以看到俄罗斯的是基于四个与地球绕太阳旋转的主要天文日，春分和秋分，冬至和夏至，而中国的农历或阴历毫无疑问要比阳历更早些，以月亮绕太阳旋转的季节规律为基础。
对大自然和取决于大自然的人来说，极为重要的节点之一是春季的到来。此时花卉盛开，植物成长，一切再生和富有活力。此时的俄罗斯，冰河消融，树木枝叶开始繁茂。每种文化春季都意味着抓农时，快播种。有鉴于此，传统社会中的农耕生活完全取决于农业周期和四季变化。也正因为如此，新的一年开始与春天的到来相关。现在按照公元前46年古罗马儒略凯撒大帝所制定的传统，全世界1月1日庆祝新年。在俄罗斯，彼得大帝于1699年颁布诏书， 像欧洲一样庆祝新年。而在之前的百年，9月1日是新年起始日。更早的古罗斯根据民间传统， 3月1日庆祝新年， 后来与基督教圣叶夫多基亚节日融到一起。这天人们预测春夏两季的天气。正如专家伊萨耶娃介绍，人们仍然认为春天是诞生、繁盛、凋零和死亡的开始，因此俄罗斯关于新年的传统观念与中国的非常相似。他说，中国像俄罗斯一样， 1月1日是官方新年，但中国人庆祝的真正新年是在阴历早春时节，因此这个节日是动态的，从1月21日到2月21日。如果说俄罗斯春天的使者是3月1日，而中国2023年2月4日已迎来立春，2月5日庆祝元宵节，此时 一年中的首个满月让所有人都兴奋不已。专家伊萨耶娃指出，今年的蝎肉节其实令人惊叹的与中国其他节日相吻合。他说， 2月20日俄罗斯庆祝蝎肉节， 而中国的2月21日庆祝龙抬头，前者象征着宋冬迎春，后者意味着长时间酣睡的龙醒了过来。 大自然到了复苏的时节，龙在天上负责云雨，此后的雨将变得多起来，农民们为此而高兴。毫无疑问，中俄传统节日比较，仅限于基本的相似之处。现实中，节日内涵却大相径庭。原因之一是，我们各自的文化是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形成的。与此同时， 中国和俄罗斯的春节和各项新年节日有着相当相似的纯粹的人为解释。他说，我们两国气候迥异，中国的春季来得要早很多，俄罗斯呢，有时要长期抵御冬天。春天的溪流和期待已久的温暖会突然被降雪和霜冻所替代，因此尽管中国人和俄罗斯人都有春夏秋冬节日， 但内涵却相当的不同。不仅是气候条件，而且我们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也各有千秋，但我们追求的目标是非常相似的。我们都希望生活在和平睦邻中，去培养孩子，为老人提供有尊严的生活保障，拥有非常不错的工作和收入。每年当我们迎来阳光明媚的春天， 我们就会相信，新的一年对我们和我们的国家来说将是风调雨顺的。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大地回暖之际，俄罗斯的气象学家却在预测，中部地区将像以往一样，真正的春天不会早于4月中下旬到来。俄罗斯人在冬季结束前2个月已在送冬，难道这不是乐观主义吗？